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按真理行事哈。那我们回顾刚刚读的经节里面啊，其实他在讲的就是有一个原则哈，就我们许愿其实要说算数哈。但是呢，当你许的愿你没办法自己负责任哈，那或者是你还是懵懂无知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有人帮你负责任。好，那如果这个负责任的负不了责任，或他不愿意负责任，那这样的许愿其实，神就必赦免哦，就把这个所许的愿当成不算数的哈。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其实我觉得跟这个经解其实是有关系的哈。那我们平常说，我们就要按真理来行事哈。那我们真理记载在圣经里面，好，那我们可能会根据圣经里面所做的记载，好，那我们就去遵行哈。其实这大致其实是没有错的哈。那既然圣经怎么写，哦，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哈。好，那但是呢，我们有现在我们会去想说哈，那圣经所写所想的，其实字句是死的啊，但是经义却是活的哈。好，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有诸多这样的例子哈。那今天主要就用圣经两个经节的记载哈，包含在安息日哈，门徒差遣麦穗来吃，以及女儿承受产业这两段的记载，跟大家来做分享哈。好，那首先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大陆的教会？或许有人去过哈。那就是大陆教会，其实就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教会以前在大陆，其实有些教会其实他们会蒙头。好，那我没有真的去过蒙头的教会哈，但是我有去过那间教会，他们在前一两年还蒙头，但是我去的时候已经没有蒙头了哈。那就是，其实圣经里面哦，会有一些根据当时候一些社会环境，或者是大家对于就是服装的仪式，好，那的所做下一些看法，好，或是一些处事，好，那些东西其实我们经过时间的淬炼之后，我们到现在，那我们其实比较能够去得到一个经历，哈，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会堂聚会的时候，我们要穿着正式的服装，好，那代表是我们看重，好，那我们也要在会堂里面，我们保持一个虔诚的气氛，好，但是呢，在当时候，当然蒙头有当时候的历史，哈，但是我们这样去看，哈，那些蒙头人啊，就是我，其实我在那间教会里面，我其实总共大概5天的时间，哈，跟他们一起聚会，那聚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虽然他们现在没有蒙头啦，他们也觉得蒙头是没有必要的哈。好，但是呢，他们过往的那些行为，我觉得其实就是他们觉得不好哦。但是呢，看起来也没有违背圣经啊。但是呢，总归哈，就是我们按照真理而行哦。其实指的应该并不是字句上面的，好，而是我们要实际上领受到耶稣或是我们这位神所给我们的教导哈。好，最后我们来根据这些案例，我们来做一些思考哈，来探讨圣经主要告诉我们的真理到底是在哪里哈。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的经节哈，在马太福音的12章的1到14节啊，那1到14节那边，这边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它的经节的内容哈。12章的1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耶稣说：“看哪、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听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啊，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可以吃。”好，第5节，再者，律法上所记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的安息日还是没有罪啊！你们没有念过吗？啊！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啊！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啊。那这是一个段落哈。那第二个段落，他讲到就是耶稣在安息日行善哈。那这个段落，那个我们也没有看过哈。 九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枯干的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在安息日掉到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议论要怎么除灭耶稣。哈，那这个经节其实我们应当都不陌生了。哈，那今天又是安息日。哈，那在安息日其实我们有安息日我们要守的规矩。哈，那安息日其实绝对不会是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好，那我们信息教会是十点半到十一点半，或者是下午，就是早上跟下午两堂的聚会叫安息日。那其实圣经它对安息日的规定其实是有它的 规定，在六日之后第七日，就是那犹太人的习惯来讲，他们是在太阳下山之后算第一，就一日的开始。那如果以这样的时间来看的话，我们从星期五太阳下山之后一直到星期六的太阳下山之前，这样就是一个安息日的时段。那我们守安息日，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其实守的并不是安息时，不是只有那两个小时那两个聚会才安息日。安息日它的用意其实是要就是让我们把这一天分别出来，那这一天其实是有神的怜悯跟神的慈爱在的。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经节里面来看。那这事件是门徒他掐起麦穗来吃，在安息日的时候，那法利赛人看见了，就觉得门徒他们是犹太人，不应该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他的背景其实是就是在安息日的话，其实犹太人他有规定，就是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做的。而且原意要休息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就是但是休息要到什么程度，那他们就会有一些规范。但是呢原意要休息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从安息日的字义来看，字面上来看其实是对的。但是呢就是安息日在创立的时候，其实是神他六日创造天地，第七日休息。好，那所以我们人也跟着要休息。那既然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一天独立出来，然后来奉献给神。好，那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守的安息日。那但是犹太人他们就是把这些条规就是规范的更加细。我相信这些规范初始用意其实应该都是好的。是要我们人真的进入安息里面。但是呢当规范越细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很难去来了解它这规范的原意到底怎样，因为它很多约束其实在我们当下。那比如说我们其实我们现在都应该都被就是有守安息日的人，我们都已经是很习惯了，在星期六一大早我们就开始做为安息日做准备，那我们就要出门全家一起来守安息日。那其实这个是我们就是是算是一个习惯的，算是习惯。那这样的习惯其实是好的，但是犹太人他们也是有这样的习惯，但是呢他们就是规范今天要休息要休息到什么程度，他们把这些细则也都把它定出来了。所以在犹太人他们口传律法里面有讲一些不可以做的事，包含收割其实也是。好，那掐起麦穗来吃，这个是如果说我们大量的去这么做，就是把麦穗就是从麦子上面就是把它打下来，把这些麦子收割了，那其实这个在当时候普遍看起来应该是不应该的，因为你今天你就应该不应该做这样的事，不应该做这些俗事。好，那但是呢其实在律法上面其实还是有一些就是条文其实会就更进一步的去来看出来神的怜悯，包含刚刚我们所念的经节里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你起誓就要算数，那这个其实是通则了。但是细则是什么？细则是神会在当中因为你没办法负责任，或是你还是无知的状态底下，那所以呢神会赦免你，神会赦免你。但是呢就是当我们把条文看得更重，那而失去了去思考它原意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很容易的会 会不知道这个真理到底是在哪里哈。哦，那渐渐的，我们可能会就把文字当成是就绝对的真理哈。好，那耶稣怎么去回应哈？就是法利赛人所讲的这段话呢？哈，那他做的回应哈，其实有几个哈。第一个是哈，就是陈设比哈，他举大卫的例子来看哈。当大卫面临生死相关的时候，他被追杀的时候哈，他逃到就是圣殿里面哈。哦，他吃圣殿当中的陈设饼，哈，这看起来其实是不合理的，哈，那或者是呢，他其实是不符合规定的，哈，但是呢，当时候就这样的，哈，就这样做了，哈。好，那在利未记的24章9节，哈，有讲到说，这饼是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哦，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活祭中是至圣的哈。啊，但是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哦，其实那在当大卫哈逃到圣殿里面的时候，其实他祭司就拿这个饼给他吃，拿这个饼给他吃。他其实这事迹，其实，在犹太人他们其实普遍其实是知道的，他们是知道这样的事迹的哈。好，那当然这样的事迹他们不认为它是一个违规的事情哈，而是变成是一件是美事哈。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美事哈，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安息日这件事情哈，那如果我们把这在安息日里面哈，我们所做哈，就是觉得合理哈，但是却不符合文字上面规定的，好有冲突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哈。所以呢，在那个。那在后面又有另外一个例子哈，就是在第12章的5节里面哈，他讲到说哈，律法上面所记当安息日啊，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哈。那这东西哈，他可以这样去理解的哈。今天呢，为了侍奉的关系哈，祭司哈，他就做服侍神的工作，他为了侍奉的关系，他是不受安息日的规范的哈，所以他在安息日里面所做的这些事情，啊，在殿里面所做的事情，其实不在于就是律法上面安息日所做的规范里面哈，所以其实在这个律法里面，它其实即使在旧约里面哈，我们看这个律法其实是严格的，但是它还是有它一些在这个律法之外要去施行的一个精神哈。那其实精神是什么呢？哈，那我们就可以继续来看哈。那在12章的7节里面哈，就耶稣讲了一段话说哈，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哈。那这段话是引用何西阿书的6章6节里面哈。那通常这段话后面其实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哈，有一样是讲到类似的话，后面其实讲到的都是跟罪有关，好，就是连续跟祭祀哈。那也就是说，今天一件事情啊，就是它两个相加比较的时候哈，神比较喜欢哪一个？好，他并不是说哈一个东西是不好的，一个东西是好的哈，所以神喜爱连续哈。那不喜爱祭祀哈，不是说祭祀是一件不对的事，是一件不好的事，而是两个相比较来讲，其实这个东西是比较好的，所以怜悯相较于祭祀，好是比较好的。那所以呢，在你在做祭祀的时候，你在看起来不符合祭祀规定，但是你却符合怜悯。那这个东西我们就要两相去比较，哪一件事情是好的？那后面的一段话就告诉我们说，不将无罪的变成是有罪的哈。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所做的是怜悯，哦，那你就不应该用在祭祀上面不符规这件事情来定它为有罪哈，因为前者是比后者还要大的哈。那我们就可以来思考一下哈，律法的条文我们怎么去看待哈？那圣经里面呢，其实他在讲通则的时候，其实这个通则其实是很大的。好，那比如说安息日，我们要去遵守这个安息日。好，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必须要被看重的事情。但是呢，安息日的 是来由是来于神的怜悯，好，要我们工作之后休息。所以呢，这两个就是我们要看重，但是我们要更要看重他的原意哈。所以我们只要是照着他的原意来去做的，好，这些东西其实不应该是被算成是有罪的哈。那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十二节里面哈，就是所以我们做神喜爱的事，我们行善。我们连续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的。那耶稣就在后面的就是在十二节以后他就做了一个例子，他在安息日就实际上做了一件善事，那他用了这个实例来告诉来做一个示范，就是在安息日，在安息日里面，那你不要被这些规范给绑住，你要保有你的善良，保有你的连续的心，哈，好，那但是为什么法利赛人没办法接受耶稣的说法呢？哦，因为他们看重于条文胜过于看重于实质这个条文本身的含义，哈，好，那这是一个哈，那再来等一下哈，我再切换一下。不好意思哈，那有几张投影片没有在这个里面。好，那就是我们刚刚就是来统整刚刚那个耶稣怎么回应哈？耶稣就是他是用两个东西哈来做回应哈，就是大卫的例子跟祭司在安息日里面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的例子哈。那从这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怜悯到底是怎样哈。那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哈，其实我们真理的核心应该是怜悯，好，而不是仪式的本身。好，那有一个更高的原则。好，那所以呢，在九章的十三节里面，就是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哈，也是一样的话哈。但这边说我们要去揣摩这话的意思哈，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哈，因为从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哈。好，所以其实连续跟祭祀哈，这神。这在当中比较来讲，到后面通常都会带出一个就是有罪跟无罪哈这件事情哈。那基本上我们本身没办法去做到一个靠自己然后成为一个无罪的人哈，所以我们在神看来都是罪人哈。那既然是罪人，就必须要被神怜悯啊。那既然神怜悯我们就应当是要去怜悯别人哈啊，这也是法利赛人看不透的地方哈。所以神设立安息日，目的是要为了让人能够得安息啊，亲近神啊，是出于爱跟连续。但是法利赛人却把它看成一个冰冷哈，一个瑕疵人的条规。好，再来是刚刚经节里面有提到说哈，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哈。好，那这其实也是一个重点哈。那耶稣对于哈，因为他是神哈，所以呢，他对于什么是安息日？跟这些律法设立齁，他有一个最好的解释者的角色在齁，所以他最明白这个律法他背后代表的意思齁，所以当耶稣齁认为他是无罪的齁，那我们就不能够把他当成是有罪的，而且耶稣透过实际的行动齁，他在安息里面行善齁，那他就是让一个医治一个手枯干的人齁，那他耶稣这个反问其实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就是当安息日有一个羊掉到坑里面，我们是不是你会去救吗？那这个有几个方面可以看，当你的财产实际上受到损失的时候，那你会去救它吗？好，那再来是呢，当一个生命它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会去拯救它吗？然后另外一个相次可以看的是就是当别人看见的时候，好，跟别人没有看见的时候，好，当一只羊掉到坑里面，当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是 就把它救起来哈。那当别人看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受于就是旁边人的看法哈，我是不是干犯了安息日？哦，所以你可能就会考虑一下，哦，再把它救起来哈。好，那总归哈，这件事情其实以我们人来看，合理来看，那我们存着我们的连续，存着我们的善来看，其实我们会去做那件事情。那去做这件事情应该就是对的哈。所以呢，在安息日实行连续，彰显神的爱心是完全符合真理的。好了，再来我们继续看第二个段落的章节哈，在民数记二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哦，民数记二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哈，那这个记载其实是就是犹太人他们对于就是土地本身是非常看重的哈。好，那当他们还没进迦南地的时候，哦，他们就先把土地给分好了。当他们真实到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也照着他们规划把土地给分好，而且这个土地其实是各个支派之间的土地是不能够互相流通的哈。那各个家族哈，你要就保护好自己的土地，而且这个土地其实是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好，那但是呢，在这个通则底下哈，其实还是有一些例外哈。那我们看二十七章的第一节，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有马拿西的贤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西罗非哈的女儿。哦，他有几个女儿哈，名叫马拉、挪阿、何拉、密加、德撒。他们前来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和全会众面前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的罪中死的。他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名下，把他的名从他的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产，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好，那这段落里面哈，其实又是一个，就是在当时候他们对于土地有一个严格的规范哈。那这个规范看起来就是都是由儿子来继承父亲的财产，而且这财产是他们要去保护的。好，那当呢有一个家族哈，就是西罗非哈，那他只有女儿。哦，那当西罗非哈死了之后呢，他的土地就被分给他的兄弟了哈，就没有分到他的女儿，所以呢，他的女儿就到摩西的面前来讲说哈，就是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哈，所以这个我们要去思考的是哈，就是律法它本身就是。这个律法它本身的用意是什么？用意是要人能够，就是神的选民要能够有他的家产，能够立足。好，那当一个家族里面哈失去了儿子之后，你这个家族就没办法生存下来了。哦，那因为你没有土地，而且你在当时候女人其实要在当时候社会要独立生存下来，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哦，而且更何况是他们没有土地。好，那这些女儿她们其实有一些很好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了哈。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哈。那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啊，后面到约书亚记17章3到4节，这边是约书亚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真的要分地的时候啊，看来这些就是西罗非哈女儿的这个在摩西当时候讲的话又被忽略了哈，所以呢，他们就到约书亚的面前来陈述这件事情哈。17章3节，好，那马拉西的贤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西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的女儿名叫马拉、挪阿、何拉。 密加德撒。四节，他们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哈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众首领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摩西在我们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在他的族谱当中把产业分给他们。好，所以这就成就了一件美事。那既然其实是摩西来求告神，那神也说希罗菲亚的女儿说的是有理，他当时候已经许下了承诺，在这边约书亚就买单，他就把这个产业分给这些女儿们。所以呢，这个背景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是按着男丁的数目来分产业的。好，那这看起来都是通则了。以当时候的律法跟传统，产业由儿子继承，所以女儿没办法继承产业。那希罗菲亚困境是她死了没有儿子，她只有五个女儿，在当时的惯例的话，其实是他们是没办法有产业的。那没有产业其实是很严重的，因为他们是按照土地分给，就是家族分给土地。当你这个在这家族的土地上面没有份的时候，你的名字就在这个族谱里面就消失掉了，因为你后面没有了。因为他们是按照土地来，土地跟身份的认同是绑在一起的。那所以呢，那他们没有被分配到的时候，那这些女儿们，他们其实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他们其实是勇敢的来为自己争取权利的。那其实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跳出来争取权利的。但是当生死相关的时候，你所面临到的是一个能存活跟不能存活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为我们权利来申诉，来能够来陈述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呢，他所要求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合理的事情，就我们现在来看应该是合理的事情。那他的合理，但是和当时候的法律的条文的规定吗？看起来不符合，所以他们就给了这次的申诉。那当摩西把这件事情陈述到神那边去的时候，神也说就是希罗菲亚女儿说的有理。好，那所以呢，神对于理这件事情其实他是买单的，他是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甚至把这件事情把它视为以后的通则。所以呢，这通则其实是到我们往下去看到路德记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路德能够去分得他家族中的土地这件事情，也是在于就之前的事情发生，然后又把这个通则又改成一个补充的细则之后，那他才能够去有这个权利能够分到这个土地，那所以也才能够有后面成就路德跟波阿斯他们就是结婚的这个美事。好，那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看当时的领导者他们其实也是很谦卑的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所以呢，虽然律法上面没有明文规定，那这是就是一个新的问题。那面到一个新的问题，却是一个看起来是合理的事情。那当然当时摩西他有许多的选择，他可以把就是这不合法这件事情把它拿出来。那他也可以选择就是它是一个新问题，所以我把它来求靠神。所以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就是我们领受神的道理之后，其实我们就要把这道理吸收到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再做出来的东西绝对不会是硬邦邦的东西，而是我们领受这个道理之后，我们知道神的怜悯，那我们就能够施行怜悯。那在希罗菲亚女儿承受产业之情上面，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但是这明显这件事情对于希罗菲哈的这些女儿们本身是不公义的，所以神不可能去成就一件这不公义的事情，所以你把这件事情陈述到神的面前，神会施行他的公义。那所以呢，这件事情就成就了这个美事，就施行了，这公义就被施行了出来。好，那所以呢，就这件事情就又成为一个定例，但是呢，这个定例本身是不是够完全？那我们其实可以往下去看在新约里面其实耶稣说要打破的是什么？他打破的就是这些 它弥补这些律法上面不完全的东西哈。那我们要弥补上律法上不完全的东西，我们就要回归到律法的原意。那我们把律法原意给实行出来，那我们就不会再受这个律法的约束哈。好，那所以呢，这次我们要思考的是神真理是彰显公义，而不是惯例。好，所以神是公义的神。好，他的真理超越人的传统跟惯例。好，当我们现有的制度跟做法，它反而会带来不公义。它可能原意是公义，但是因为这个法律的规定导致它变得不公义的时候，那我们其实若我们是就是本身身在其中承受不公义的人，而这不公义的东西我们就是能够去叙说出来，而且能够有一个合宜的方式来提出来，来寻求神的旨意，这其实是好的。然后呢，当我们是教会领导者，那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扮演这个教导者 教员，或者是你在教会里面其实是团契的契长或弟兄姐妹当中，你有能力能够去帮助别人的人，那当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摩西一样，他能够谦卑的能够寻求神，而不是固守在传统上面拒绝任何的改变。所以在按照真理而行意味的是我们要不断的寻求神的公义，而不是墨守成规。那所以呢，我们从刚刚的两个章节两段章节来看，前面呢安息日我们学到的是按真理而行我们要行的是怜悯，那从我们这段那个希流菲亚女儿承受产业这边，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按真理而行我们要能够彰显的是公义。在弥迦书六章八节里面，它其实也是一样，它揭露的是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神所跟我们要的是什么，那是这些律法，那还是这些我们因为我们遵守这律法我们所能够行出来的行为能够多么的彰显他的怜悯，多么彰显他的公义。当我们把怜悯公义能够彰显出来，我们就是会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好，那我们就最后我们再来思考一下，就是圣经怎么规定的。好，那事实上圣经规定我们若我们能够去遵行我们就去遵行，这是好的。那圣经里面的人怎么去做，它就会形成一个案例。那圣经里面这些人这些案例，我们并不是把案例形成另外一条规，而是我们要把这些他们怎么去行，特别耶稣他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我们要了解到他的本意来去效法这样的榜样。这样真理就不单会只是条文，而是神要我们怎么做，我们把神要我们怎么做我们要刻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在往外去看待就是所有事情的时候，好，那我们就能够去揣摩这个时候遇到这种状况神会怎么去做。那当我们能够这样去揣摩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渐渐的不往条文上面看，而是往就是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但是呢，我们合神心意这件事情我们也不能够去跳脱神的原意就是我们说合神的心意，但是神的心意在哪里？神心意我们最直觉的我们就是从圣经里面来看到，那我们从祷告当中，那我们从弟兄姐妹的见证，但这些都不能够脱于圣经的真理。但是我们看待真理我们就是要从怜悯从公义的角度来看待。好，当我们认知跟这些不同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把它当成一个案例来看如果是神会怎么做。好，那我们也来看看圣经里面是不是有以前的圣徒先知或是在里面的角色，他们做得好的做得不好的他们怎么去做。那我们不要被外在的那种认知大家以为或者是呢就是我认为基本上你大家以为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去把大家以为这件事情把它看清楚很容易就会一个从众的心理就是认为多数人的做的东西就是对的。但如果当我们认为多数人做的东西是对的，那可能像希罗菲亚的女儿这件事情它是一个特例，但多数人不会这么做。 好，那律法条文也不支持，那这件事情就不会形成哈，好，它就被蒙蔽了哈。好，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待真理这件事情，我们应当是要把自己看成一个真理的牧人，我们要把神的这片就是这些群羊给照顾好，而不是真理的纠察队。我们要凡事去。把用挑别人的毛病，然后去看别人不对的地方，而不是用怜悯、用公义的方式来对待别人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106篇的32节到33节这边哈。那这边其实是在统整一段，就是摩西的在旷野当中所做。的记载了哈，他在这边说哈，摩西在米利沙伯水，米利巴水哈，又叫耶和华发怒哈，甚至摩西受了亏损，是因为他们惹动他的灵哈，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哈，那其实我们就是看待摩西哈，他不能进入迦南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摩西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就在。不多的事情上面哈，违背了神的话哈，那就因此而受了这么大的惩罚，其实是不应该的哈。那这是一个表象的行为，但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内在的原因哈。那在民数记20章的10节里面哈，10节到12节里面哈，摩西亚伦召集百姓到磐石前哈，他前面他就觉得这些人是不应该的。好，所以呢，这些百姓不应该发怨言。好，所以他就讲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哈，好，因为你们不信，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地。就是这是摩西哦，因为摩西他就是讲了这些话之后哈，所以神就告诉他说哈，你是因为不信，不尊神为圣。”所以他就不能够进入到迦南地里面哈。其实神在当中做的一个示范，其实是什么哈？就是他要人相信他，他要人尊他为圣。但是呢，摩西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做了一个不好的模范。那这不好的模范，就是做了这样的惩罚哈。那这些不好的模范，其实做的是在这些不信的。不相信神能力的这些百姓的面前哈，所以呢，当你跟着这些不相信的人一样，你没有相信神，没有尊神为圣的时候，你就跟这些犯罪这类百姓其实是在一起的哈。好，那所以呢，就是神在当中其实是有分别的哈，他要人怎么去做。那他就会这件事情整个事件本身就会去怎么去成就所以呢，摩西的不信跟他在这边不尊神为圣那他所得到的就是他就没办法进入到迦南地里面所以即使像摩西就是也有软弱的时候那看了再多的神迹也。未必能够坚定信仰，何况当时以色列百姓其实更是这样。那回到今天我们我们在信仰上面其实我们可能也曾经面临看过很多神迹，或很多神迹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些神迹在别人身上，在我们身上，它彰显的是神的怜悯所以呢，当我们所行的，应当是要把这些东西给做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上面而不是呢，就是教会的这些规范这些就是把它的层次拉得比那个怜悯比公义更高那这样其实是反而是不应该的那再来呢，我们结论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希伯来书的8章5节希伯来书8章5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在天上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会幕的时候，将神警戒他说：“你们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的 只是你的样式哈。如今耶稣所得的职分是更美的哈，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哈，这约原是凭更美的应许哈。好，若前约没有瑕疵，就无需寻求后约了哈。好，那主又说，那些日子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里，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要纪念他们的罪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所领受的东西，其实我们到心里面，神把这些道理刻在我们心板里面。那这些当我们能够把它内化，把驯养的律法的形式在我们内心能够长成，然后透过的基督的救恩，因为他救我们，所以我们把这个救恩给传出去，那我们也确立我们这神儿子的身份，那我们这真理就会在我们的心里面长成出来，那长成的样式就会应该是一个怜悯的样式，应当是一个公义的样式。这是今天跟大家所做的分享。然后最后呢，就是读经的心得，另外一个跟大家分享。这边在女儿承受产业这边，她的女儿讲到说，我们的父亲没有，就是没有同可拉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最终死的，在27章的三节里面，她这边一样，就是把两个东西 来比较，我的父亲他没有那么糟，他不是像可拉那样，就是公开来跟神对抗，是来反对摩西，他是死在自己最终的。那这两个东西我们看的好像感觉两个东西都不好的，就是跟神对抗跟死在最终。但是我们其实可以来概括来看，其实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会为因自己的罪而死。那在这两个东西，你反对神就对抗神，跟死在自己最终，两个东西拿来比较的时候，哪一个东西 是更加不好的。那在当时候的人，照理说以当时候分到地的人，那些人他们在分地的时候，他们其实根本信仰也不好，那他们也没有，就是没有十足的信心，但是他们分到地了。那所以呢，就是神的公义的彰显有时候其实是，它并不是彰显在于我们在完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神的公义，而是在我们还不完全的时候，当我们愿意相信神，但是我们仍然不完全的时候，我们就依然是有神的公义能够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在我们还能当不完全的时候，我们要试着把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给行出来。好，那以上跟大家做分享。